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还是新火故事这一个栏目，我们回家查看的作曼这本书。之前呢，因为一些原因啊，我们迟迟没有进入到第六章第七章一号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进入第七章所说的故事部分。不过这一章的内容啊，确实是有一些沉重呢。有些时候我们在面临一些人生比较重大的变故时，也会常常难以面对那悲伤痛苦的情绪，也会忍不住想要问神为什么。其实在今天的故事当中，玻璃妹也面临这样的处境。不过呢，很多时候经历痛苦之时啊，也是在真正的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有更好更大的盼望，在未来永恒的那个天国的家乡。而我们在此时感受到那痛苦离别，都只是暂时呢。如果我们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我们一定会在将来重新相见。但是这样的盼望不仅仅只是给我们自己呢，神也有更多的旨意，希望万民万国都得救。所以啊，福音需要被传开。圣经上也说，传好消息的脚踪何等佳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在去的宣教先驱玻璃妹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大伟，是玻璃妹的儿子。波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波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波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玻璃妹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玻璃妹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灾区服侍。玻璃妹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呢，我们读到了《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第六章，说到了宣教士玻璃妹在1919年呢与妻子桂石结婚，之后他们在美国的教会暂时做了一段时间的牧养工作。在1921年的时候，他们的孩子约翰也出生了。到1922年，他们这个小家庭重新回到了藏区的条州， 并且呢也是倾其所有呢奉杀了他们的时间、金钱甚至生命。那么最终新的达格教会终于建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查看的泽曼这本书呢第七章的内容。那么第七章标题叫做私营有故。
恶毒烈的心，银简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祸，爹染的擦啦不系货，心的绿土，火的抓颤，行货故事陪你一起搭上三明的列车。
在1923年的一天，里曼有一天站在修理教会楼顶的时候，有人试图引起他的注意，倒是吓了他一跳。他往下一看，有一位健硕的年轻杂民正向他微笑，只见他身穿一身紫袍，袍边还镶着皮球，他头上戴的是浮球的帽子，四肢的红腰带上还有一把银刀。这位年轻人吓得里面大喊说：“下来，让我们结交结交呗。”那年轻人笑盈盈的打招呼道。里面就赶忙从房顶上下来了，既好奇又殷勤的想弄清楚这位陌生的精异青年到底是为什么而来呢。他倒是也不害羞，直接就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鞠躬向李梅说：“你好，我叫花宝赞，是甘茶族的部落首领。”李梅此刻简直傻眼了，眼前站的呢竟然是统领西藏东北区一支又大又强强悍部落的首领。甘茶族先后的战绩真是声名远播呢，但他们的部族首领竟然亲自来拜访一位卑微的传教士，这真叫李梅觉得难以置信。这位叫做花宝赞的首领对李梅来说倒是真一见如故，两人谈论了很久，里面是他还答应还会再来呢，甚至在他离开后不久呢，他还差派了一个人送了半只鸭作为一个新朋友的见面礼。1926年的秋天，花宝赞真的再度来访了，他彬彬有礼又和蔼可亲，并且还要求与李梅能够私下谈话。部落首领花宝赞首先开口说：“我们结识倒是已经一段时间了，我是信任你呢，所以呢我也想要增进一下跟你之间彼此的友谊。”李梅继续问道：“我也觉得我们关系不错，但是你所谓的增进友谊是什么意思呢？”他继续说道：“我们藏民有一个习俗，就是食血为盟，这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了。说实话，原本这个盟约啊不该给外国人呢，但是我信任你，也愿意相信你成为我们部落的一份子，这样呢也很好办了。”李麦仍然不明白他所指呢是哪样意思，就说：“谢谢你愿意信任我，不过你说呢具体我们需要做什么呢？”花宝赞解释道：“首先我们就邀请几位老妈过来，他们会给我们做见证，并且呢他们也会向我们的神明来禀告，然后我们就面对面，你用你的刀割你的手腕，我割我的手腕，当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流血的手腕互相连在一起，那么我们的血便混合了，到时候你就是杂宗的弟兄了。”
我会用神明来报复你呢。赢得我们揭晓这个盟约啊，你在我族中任何地方行走，都没得人敢伤害你呢。
这个突然的建议肯定不是个恶戏，虽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赢取了这个人的信任，但是此事如果贸然答应，大概花宝寨永远都不会归信基督了。李美并不是怕刀割手，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异教的仪式，而且这个异教礼仪很明显与他所传的福音是相违背的，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够认同这异教呢。于是李美很诚恳地说道，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无论有没有这个割上的利益，我都是守承诺的人，我们都是有这个信任关系呢，不会因为我没有遵守这个利益，我就会出卖你或者怎么样呢。本来呢可能还想得个会激怒这位杂族首领，但相反啊，这位杂族首领花宝寨并没有生气，反而因为李美的话而更加呢愿意欣赏他。他欣赏李美对于信仰的执着，就与他握手道别。花宝寨说，希望你能探访我的族人，也将你的信仰告诉他们，我相信这个信仰一定是好呢，他们应该要晓得。但是呢，如果你来之前呢要提前几天跟我说，我好做安排，那么这样子就没得人敢伤害你了。李美目送花宝寨策马径直往山上走，这位可是杂区赫赫有名的首领呢，家在达格尔以西80英里，他怎么远呢要过来跟我结盟，这真是一个好兆头啊。李美的情绪也有点激动，心下终有一天他一定会回京去探望他，并且也把耶稣基督那真正永远不会改变的立约的血一同呢带个花宝寨和他的族人们。赢得部落首领花宝寨的关系，西藏东北地区的福音之门便几乎是敞开了，整个地区对于宣教士和福音的信息都是鸦雀通行的。另外呢也还有消息说，在花火火桃月师部落的族人也都希望特来传福音，这实在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就在那年冬天，李麦夫妇特别的省吃俭用，因为他们准备把省下来的车和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留到明年春天来发展福音工作。新年来临，大杂种的宣教工作仍然还不算很乐观，乌云可能一下子便遮蔽白日，使人难见亮光。在那段时间里啊，困扰中国已久的内忧稍微缓和，但是外患又日益的加重起来。老百姓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正受到威胁，准备起来反抗。形势逐渐恶化，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所以外国人员都奉命撤离，而李麦夫妇也接到了上头的通知，要他们赶紧准备回国。他们很担心，当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危，而是为了在杂区的福音工作。他们好不容易觉得有点门敞开的迹象，但是现在啊，似乎也有很多的因素要使之被迫暂停。弟兄姐妹的祈祷加上他们的努力，已经渐渐地看见西藏紧闭的门户慢慢打开。成功在望之际，他们真是不想就此退缩。经过不住的祷告之后，夫妇俩都感到神在他们心灵的引导。他们感受到，如果他们希望西藏能够归主，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当然为了安全起见，鬼师和小约翰都必须要立即返回美国，但是李美则会留下来，但是他也不会待在原地， 而是恰是要穿过这富裕辽阔的西藏来贯穿福音。这是一次既艰巨又危险的任务，一切从来没得宣教士能完成。伯利麦夫妇既有此意，便准备开始分头行动，但却不料这次的分头竟然会有另外一重含义。在1927年的1月第一周，大哥一个居民死于天荒，不消几天又有几个人病死了。在那个时代，缺衣少用的日子以及灾区比较落后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疾病实在是杀伤力极强，而且传播性也很强。竟然到1月9日晚上，小约翰突然发热，并且周身疼痛。最初利麦夫妇还没有意识到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但很快这恐惧就变成了事实，小约翰染上天花了。关于这件事，利麦写了一封信给他约在美国的妹妹，信上说，连着3天小约翰仍然发热疼痛，我们只有在祷告中得到点安慰，但是他却没有痊愈。到第3天，天花发出来了，很快就转变成黑色呢。我们敢迫切地为小约翰祷告，但是神要把他洁净。在最初的7天里，心爱的鬼师真的是不懈地照顾孩子，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烧好。但是到第7天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鬼师自己也染上了天花。我挚爱的妻子和小儿子躺卧在不同的房间，我只能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们，穿梭在不同的房间，一会儿为这个祈祷，一会儿又为那个祈祷。如果我稍微有口气喘一会儿，我就赶紧走到神面前呼求。但是亲爱的天父已经让我晓得他的旨意，我的心碎了，但是我不会放弃呢。我要期望恳求直到最后一刻。到1月20号的早上8点半，主接走了我的孩子。在那几天的日子当中，小约翰他是那么安详，我为他洗澡干衣，他也很活泼，他又常叫我讲故事给他听。耶稣和撒母耳的故事是他百听不厌呢。在小约翰弥留之际，他还轻声细语地说道，耶稣爱他，他也爱耶稣。不久他又用非常柔弱的声音说道，爸爸，耶稣爱我，我不再疼痛了。这就是我的儿子他最好的话。他说完这句便离去了。我该怎样开口对我的爱妻说这事呢？大神帮助我，稍后我就扶得鬼师和见小约翰最好一面。大宝太太搀扶回房间之后，李梅便立刻开始为他儿子办理好事。他将一些善运的木板钉成小棺木，怀着沉重的心情将儿子抱起放在里面，然后又亲手盖棺。当时整个中国的环境反外情绪日益高涨，根本没得人肯卖地给李梅做撒杂之用。最后李梅心痛之余，只有在房屋旁边的原地上勉强挖了一个穴埋葬儿子。
他在跟妹妹的信中继续说道，在月子前我们邀请了一位哈然信徒给儿子约翰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阿扎礼，我和鬼师站在旁边极其心碎，然后我还帮忙把我们心爱的儿子发向这个洞穴中。自那以后，我当然是随时陪伴在鬼师旁边，在最后的日子里，许多时候我都跪在他身旁，一起在主面前倾吐心意。他还不时地发出赞美主这样的话语，我晓得他是真心诚意呢。到1月27日早上，我和鬼师谈论了片刻，这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一同互查最后一首圣诗。他还要求我扶他坐起来，然后他开始查出优美的那首诗歌《耶稣再来为我》。随后，他便伏在我的右臂上。就在此地，我最爱的人就此离我而去，与主同在了。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
在这同一个星期里，李梅痛失了两位挚爱，只剩下他自己在死因幽谷中挣扎。当然，唯有神能明白他心中的传统和悲伤。
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这次也还好有一位哈然信徒下注，在店里买了一副棺木送到教会。李梅凝望着他的爱妻，良久不愿离开。过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呢，把他放进那粗糙的棺木里。当他钉上盖板的时候，每一锤都像把他自己锤进了更深的幽谷当中。失望、孤单、痛苦，似乎怎么也挥之不去。他李梅垂下最后一颗钉子的时候，他实在伤心的不能自持了。在连绵的西藏山脉中，唯有神听到这空洞的房子中所发出的哀鸣泣音。第二天早晨，有一位哈人朋友有感于李梅的苦况，便捐赠了一块地给他。那地就在城的西北面山边，李梅当然由衷的感谢他。他决定要把儿子的棺木与爱妻一同火葬在这里。他在这封信里面也说道，1月29日，我赶着他们的棺木来到西藏一个荒凉的山区，将他们同葬一穴。为什么他们就这样离去，我不知道，也没有问。他们都那么热心，在这广岛的地方传福音，在人的情感上实在是难受呢，而现在竟已完全是孤单一人了。
多年来我们祈求帮助，希望当我们到杂民中间工作时，有人可以来帮助吴太太与她同工，但是没有人来。是否有人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呢？在这样莫大的失去当中，李梅实在是痛苦不堪，但是她晓得在这样的死因幽谷当中，只有神的渣和干与她同在，与她同走过这一段极其痛苦的路程。当然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丧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讲了查看的哲门这一本书呢第六七章的部分，就说到好不容易李梅跟当地一个是部族首领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看起来在杂群的福音工作慢慢的要有起色了，但正是如此的时候，魔鬼却没有放过他们，给了李麦和他的家庭重重的一击。在短短的一周内，李麦失去了他挚爱的妻子和儿子，唯有神在他旁边继续陪伴他。那么接下来李麦想如何度过这艰难的时间，又如何继续在杂群的福音工作呢？那么我们下回会开始读第八章的内容，你要记得来听。